主耶稣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但怎样才能带领孩童到主跟前呢？箴言说，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
但如何使孩子乐于接受教导，在真理中成长呢？
有效的教学引领孩童认识真理，建立良好的生命根基。良友圣经学院文慧主讲主日学教学法。
小小双手为主做工，小小双脚走天路，小小耳朵爱听主话，小小嘴唇赞美主。乐为耶稣，乐为耶稣，以主为我受痛苦。乐为耶稣，乐为耶稣，我愿忠诚。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平安，我是文慧，文章的文，恩惠的惠，跟您一块儿学习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宝贝。这一堂课主日学教学法继续和您分享关于家庭崇拜，也就是家庭祭坛，怎么样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去落实呢？我们先来听神的话语，生命记六章六到九节是这样说的，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我想从生命记第六章六到九节经文记载，这是对当时的犹太人或者说以色列人的吩咐，同样今天也是神对基督徒家长的一个吩咐。所以我们真的要在家中呢实践，或者说呢去操练家庭崇拜，建立起家庭祭坛。首先呢，我们来谈形式，就是呢在家中举行家庭崇拜家庭祭坛的时候要有怎么样的形式呢？那我们要抓住两个重点，家庭祭坛是为谁及为何而建立的呢？是为谁呢？那当然您会回答，是为我们家中的成员嘛。是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呢，不一定是您的家庭成员住在您家中哦。那广泛来说呢，文慧就认为和您住在一块儿的人，只要他们愿意，都可以参加这个家庭崇拜、家庭祭坛。然后呢，你自己要很清楚，你为什么要建立这个家庭崇拜？你的目的何在？你的方向是什么呢？这个也会帮助你去邀请跟你住在一块儿的人来参与这个家庭崇拜，也可以让你的家庭成员大家有共同的目标，一起来努力。所以呢，抓住这两个重点，为谁以及为何，以此来设计家庭崇拜。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谈内容。那我们要想一想，这个祭坛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家庭崇拜也就是家庭祭坛，在家里建立起祭坛，敬拜神的地方。那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记载，从旧约到新约，祭坛的目的就是要献祭还有敬拜上帝，是以神为中心的。所以呢，家庭祭坛或者说呢家庭崇拜就应该能够达到献祭以及敬拜上帝，我们所有的内容就应该呢要以达到这两个目标来设计来安排。也就是说，透过家庭祭坛，家庭成员能够与上帝连结，以上帝为中心， 并将家庭和个人的生命交托给上帝。好，这是内容安排方面一个指标。接下来我们要问，那么谁来带领呢？那作为父母亲的信徒，很自然的就应当负起属灵教导的重任，是家庭、孩子跟上帝之间的中保，需要和上帝呢有美好的关系，而且要遵行真理，有美好的生活见证，这样呢才能够引导孩子跟上帝连结。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学员们，您真的要好好的去思想，您是不是很想要建立这个家庭崇拜，建立起你们家的祭坛呢？您是否真的渴望能够透过您来带领你的孩子跟上帝有更亲密的连结呢？还有您自己个人跟上帝的关系如何呢？先思想这一方面，因为您是家庭崇拜建立起你们家祭坛的那位主领者，可以说您是你们家的祭司。好，我们再来谈时间。时间到底要多少呢？一个礼拜几次呢？每一次多长呢？那只要家庭成员能够聚在一起的时间就可以。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们的家庭成员可以每一天，那太棒了。但是如果大家都有各自的忙碌，那么可能呢一个星期一次啊，这是最低要求了，一个星期一次。所以呢，只要家庭成员大家有共识都同意，那么一周几次由大家来定，但是最少一周一次。好了，那每一次的时间呢不宜过长，我们要看看孩子的年龄来定的。一般呢就是差不多半小时，20分钟到30分钟，最长我想不要超过一个小时。而且呢最好固定时间，不要这一周呢是星期一，下一周呢是星期三，时间跳来跳去，最好是固定的时间。那么大家就很自然的把这段时间呢分别出来画出来，而且要坚持举行。那特别提醒的是，孩子的年龄越小，那么时间就要短一点啊。其实重点呢不在你一周有几次，重点是在于你要坚持定下来了，那么风雨无阻，特别是在艰难时刻，家人忙碌的时刻，更需要有家庭崇拜、家庭祭坛，因为这个时候呢大家最需要彼此守望。那么还有呢，建议最好有一个固定的地方啊，可以布置一些宗教道具，譬如说蜡烛啦、十字架、一些经文的卡片等等，那么制造崇拜的氛围。而且这个地方呢要够大啊，怎么大法呢？就是所有的成员都可以容纳，都可以呢比较舒适的坐在那里，不会觉得拥挤或者是挤迫。那如果家里空间够大的话呢，其实可以常备一个属灵空间，就是呢在你的家，譬如说客厅很大，又或者是书房，你们就是在一个角落布置一些的宗教道具，例如刚才文慧说过的蜡烛啊、十字架啊、圣经、诗歌本、跪垫啊，或者是经文卡片，那么布置在那个角落，让有需要的家庭成员他可以随时待在那个角落安静，那么全家呢家庭崇拜的时候就可以在那个角落。这是文慧的建议。好，那实际呢去操练家庭崇拜或者说家庭祭坛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利用这十个锦囊。第一个锦囊打开来，我们来看啊，父母需要同心担起建立家庭崇拜的责任，并且呢要同心祷告，跟上帝同工，可以向孩子介绍家庭崇拜 啊，或者是家庭祭坛的意义，并且呢，可以跟孩子呢来立约，约定呢、要一起的参与，维持美好的传统，啊，说这是我们家的什么呢？一起遵守的约定，是我们家美好的传统，记得跟孩子约定。那如果你有学之前文慧跟您分享的主日学教学法，跟孩子立约呢，其实可以有很多方式跟他一起来立这个约定的，可以鼓励他，可以立定一些目标，跟孩子一起来努力的，小孩子会喜欢有这样的参与的。第二个锦囊，如果孩子呢比较小，7岁以下吧，那他的注意力呢就比较弱，所以我们的内容呢要有创新，要常常的更新变化啊，譬如说呢，多一点的诗歌啦，多一点的活动，诗歌带活动。那还有呢，圣经的教导呢就短一点，不要长篇大论。而且呢，刚才说了，孩子比较小，时间就要短一点。那还有这个比较小的孩子，他喜欢听故事，所以父母呢可能要准备一些故事书，一些的绘本啊，又或者是用一些的图画。那当然呢，现在有视频，但是千万注意，不要让视频代替了你跟孩子交流互动、教导孩子的时间。那这些道具呢，都一定要事前准备好，不要在举行家庭崇拜的时候呢，才呢匆忙的准备。第三个锦囊，如果呢孩子比较大一点，也就是7岁以上，那么这个时段的孩子啊，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他已经可以呢去分析判断，他也需要学习圣经的真理。那么我们就选取一节又或者是一段的经文来阅读、讲解还有应用。不过呢，真的也要避免太长的经文，还有一些繁复的程序，因为这样呢也会让孩子觉得很烦闷的，又或者是呢他会觉得呢太复杂了啊，会让他呢不耐烦。那我们可以鼓励呢孩子去分享，诶，他刚才听到的这节经文或者是这一段经文，他会怎么用在他的生活中呢？诶，你可以引导他到学校的时候怎么样呢？跟朋友同学相处的时候怎么样呢？在家里又怎么样呢？好，第四个锦囊，多肯定孩子的发问和分享。当孩子表达的时候呢，诶，你不要问他，诶，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么说呢？什么意思呢？那孩子发问或者孩子有意见的时候，你要跟他说，嗯，很好，那你现在问的这个问题我们一起来想想。那避免孩子在家庭崇拜的时候常常要回答问题的压力和被指正的难堪。也就是说呢，家庭崇拜不是主日学时间，千万不要提问题来考孩子，让孩子觉得啊，我现在是在上主日学啊，我现在是在上课啊，这不是查经，不是上课。所以让他多讲一些他的感受，他要提问，跟他一起来探讨啊，这样呢能够让孩子有参与感，他也会觉得啊有这个新鲜，他也会觉得诶好奇，这个被引发出来了，跟你一起来探索最终的答案。第五个锦囊，要安排适合孩子唱的诗歌，譬如说呢儿童主日学的诗歌啦，大家一起唱，一起做动作，也可以使用呢现在非常方便的视频影音设备，在家里举行这个家庭崇拜的时候呢，诶，你要播放这些诗歌，再次的提醒，一定要事先准备。而且呢记住，家庭崇拜您要多迁就您的孩子，所以有些诗歌可能你很喜欢，但是你要想想你的孩子能不能懂得这些诗歌，能不能去体会这些诗歌呢？所以再次强调，要选取孩子适合唱的诗歌。好，第六个锦囊呢， 就是尽量使家庭祭坛成为家中传统的生活习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需要参加，都必须参加。特殊时刻，譬如说孩子生病了，孩子考试了，父母的工作调整等等啊，譬如说爸爸换工作啊等等，这个时间可能也换了，那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换时间。又或者是好像刚才提到孩子病了，或者是父母病了，的确是不方便举行，那么我们就换时间，但一定要举行，并且呢同心祷告，彼此守望。其实呢尽量不要换时间啊，就算呢孩子不舒服，你们可以在孩子的床前就比较简短的举行一次的家庭崇拜。好，第七个锦囊就是呢尽量减少取消的机会，这是刚才文慧一再提醒的，持续的培养孩子敬拜上帝的心，所以父母一定要彼此配合。也就是说呢，哎，可能呢爸爸今天呢很忙，没有时间预备，那就妈妈来吧。如果你们家的孩子呢大了，已经是五六年级，小学的五六年级，初中高中，那么也让他们来准备呀，不一定要爸爸妈妈准备，对不对？好了，你们都试过了真的不行，那么可不可以用网上来进行呢？文慧就知道呢，有些父母他们的孩子呢在外地读书，我们知道住校啊，或者是大学，那么他们呢为了帮助孩子也凝聚家庭崇拜的那个氛围，每天晚上他们是透过视频，很简短的，大概10分钟到15分钟啊，爸爸妈妈在老家，孩子呢在学校那头，不同的城市甚至不同的省份，每一天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简短的家庭崇拜，真的非常的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好，推荐给大家。好，第八个锦囊就是呢，家庭崇拜或者说家庭祭坛是敬拜上帝的时间，切记不要变成家庭会议。如果呢家庭成员之间有一些的意见冲突，甚至引起了一些的辩论争论，那么可以呢等待家庭崇拜完毕之后，心情平复了再来处理。那一定要处理，但不是当下处理，也不是呢崇拜完毕之后立刻处理，而是等到大家心情平复之后再来处理。我们可以事先呢记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啊，要处理的事是什么，然后呢之后再来处理讨论。好，第九个锦囊，切记分享的时候呢任意的评论教会或者是其他信徒，又或者是其他亲友的事情。但您说，哎，孩子有的时候会不经意的就表达出来啊，例如表达对教会对学校一些负面的事情，又或者是对亲友的一些看法呢，那这个时候呢你不要急着阻止还有教训孩子，你可以趁机会了解他们的心声，引导孩子呢从正面去看问题，又或者是不要那么快去下评论，帮助孩子去思想问题是不是真如他所想所看所感觉的呢，并且最后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要引导孩子将问题交托给上帝，就是孩子谈到这些负面的一定是对他造成一些困扰，那么我们就帮助孩子，来吧，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祷告求神帮助。好，这是第九个锦囊。第十个锦囊就是呢可以安排孩子呢轮流主领或者是带领其中一部分的流程。刚才文慧已经谈了，就是呢如果你们家的孩子比较大了啊，其实我觉得小学五六年级已经可以负责一些的流程，例如带诗歌，例如读圣经，诶，例如呢结束的时候带领大家一起的祷告啊，或者是轮流祷告都行。那10岁以上的孩子请尽量安排， 让孩子有机会和父母一起同工，学习承担责任。这个也是建立啊，这个家庭崇拜，不是只有爸爸妈妈要我参加，而是我也有份在里头要参加。而且呢，比较大的孩子也可以让他们照顾比较年幼的孩子。这是呢，举行家庭崇拜或家庭祭坛的十个锦囊。那么有一些温馨的提示，希望呢再次的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免得我们充分的准备，结果就是因为呢细小之处不太注意就打了折扣。首先呢，家庭祭坛呢最重要的是什么？互动。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在流程当中啊，孩子呢在谈对经文的一些感受的时候，他有好多的感受，甚至呢他有很多的经历，那么他可能谈啊谈啊，不自觉的时间就过了，你可能没有办法呢把后面的流程呢给走完。没有关系的，不一定要完成所有的流程，最重要的是互动。但是呢，我们应该要有一个简单固定的礼仪，例如呢，可能我们的设计是分享之后呢，可能我们再重读经文，然后呢再唱诗歌，然后呢有一个带导时间，最后呢可能就是主导文完毕。那因为孩子讲多了，或者是整个过程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好感动，哇，连续唱连续唱，所以呢可能呢没有办法把所有程序走完，那怎么办呢？我们可能可以呢在省略当中的一些的流程，但是最重要的流程，譬如说呢带导或者是呢主导文，这些一定要，所以要有简单固定的礼仪，让家庭成员都能够感受崇拜的氛围。这是第一个温馨提示，记住了，首重互动。第二呢，使用孩子能够了解的语言题材，少用一些属灵的术语，特别孩子越小你就更要让他听得懂。那孩子大呢，请你记住他开始叛逆了，也不要太多的属灵术语，他可能听了会很烦的。我们可以设计季度月份的主题，预备金句诗歌等等，配合这一些的主题安排一些有创意的活动，也可以跟孩子一起设计目标来共同达成。好，第三个提醒，越小的孩子越需要实物教材，所以提早做好一切的准备吧，也让孩子呢看见爸爸妈妈这么认真，我也要认真。第五个提醒啊，给孩子参与的机会，鼓励孩子发问回应，然后一起的唱歌活动，特别鼓励并且安排每个人都能够开声祷告。年幼的孩子可以跟着成人一句一句祷告，多用鼓励的话语，给孩子多一些的空间可以去发挥或者是分享。好，再接下来提醒您，如果孩子在家庭崇拜进行中他的态度或言语很随便甚至轻忽的时候，要及时指正，还有提醒，千万不要想啊这个会后再来说，不要及时的指正和提醒，让他认真看待，不要超时太多，即使成员有很多回应和分享啊，你觉得太宝贵了，不要超时太多，按时结束。还有不要在孩子很困的时候啊，譬如说他运动后啊想睡觉啊肚子饿啊刚睡醒的时候举行家庭崇拜，所以最好有固定的时间，也要提醒孩子准备参加。然后呢要特别的注意啊，家庭崇拜当中您的孩子所分享的，大家要知道这是秘密，不要往外传达，特别是您的孩子青少年他所讲的话千万不要传出去，不要告诉其他的亲友。
哪里有爱，哪里有爱，一切高山都融化，哪里有爱。
以神所赐的新生命，带着使命，存着爱心，以真理和智慧教导学生，才能影响建立学生的生命。
哪里有爱，哪里有爱。
良友圣经学院主日学教学法，
哪里有爱，哪里有爱，一切黑夜变白昼，哪里有爱。
今天文慧要和大家分享的这首儿童诗歌，哎，比较特别，因为呢有大人一块儿唱的，所以呢大人也一起来欣赏吧。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书告诉我，凡小孩子主牧养，我虽软弱主强壮，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因有圣书告诉我。 愿神祝福每一位基督徒家长，能够在家庭当中建立起属于你们自己家庭的家庭祭坛。当然呢，要去实践有些困难，而且文慧说一定会遇到困难，但是不要忘记了，这是神给父母的一个担子，也是一个使命，神会帮助你们的。为我们的宝贝祷告，神既然将他们托付给我们，我们就有责任在神的恩典以及能力当中好好的牧养教导他们，与他们同行，走他们当走的路。愿神祝福您，再见。
耶稣爱我，我知道你有圣经告诉我，有小孩